家好，
我们是童言巨乳。
我们一定要一起讲吗？
我以为你会跟着我一起喊。我想说我们至少要有一个 Genki 的开头吧。
你说哦，一起喊就是很元气。
童言巨乳。
好， OK， 那我们再一次。
好，
大家好，我们是
童言烤鸭。
你有消音耶，我在看你要怎么说。
好的，
我们已经介绍，
我是华六六。我累了。
没错，我们已经介绍很多次，三次我们的频道名称了。我是磊秋秋。
我是华六六。
好的，那我们
今天要讲什么？
但是我朋友就反映说还不认识我们是谁啊。我觉得第四集应该还来得及吧。
你说介绍一下我们两个背景还是啊？
不要，我不想要介绍我的背景。
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同学。
好啦。熟。
我们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同班同学。
我们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我们看过彼此最啊，但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巅峰欸。
最漂亮的样子。
不是那不是我最漂亮，因为我一直都很漂亮。
最瘦的样子。
不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胖了，只是没有现在胖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变胖了，我国中43公斤欸。我国中才是美貌的巅峰，但是高中我觉得是我性格的巅峰。
没错，我经历到了。
你在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认识我欸。我有点不满你刚刚的沉默，请你出去。我是最喜欢那个时候的我自己。
我也是被你那时候的你吸引啊。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屌，屌到爆炸欸，
就是那么自我。
对。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比较猖狂，然后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办得到，应该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大
哦，
这样就只是单纯初生之犊不畏虎，所以就有那个傲气，就是一个青色的小钻石在那边硬硬的，
硬硬的。你知道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是、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嗯、然后是男性，然后那时候来、嗯、他来参加我们的圆游会、哦、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了吗？我知道。
他来参加我们的圆游会，然后看到你，他就跟我说，欸，我觉得他是一块璞石，一块璞玉耶。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夸奖。我就跑去跟你说，欸，他说你是一个璞玉，结果你就爆炸了。大爆炸，而且气了快半年
欸。我好会记仇哦。
你好棒哦。那你为什么生气？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怎么会是还需要打磨呢？但我还是很怀念我那个时候的傲气，我现在已经有点害怕了。
那你那时候看到我什么？
但是我必须说呢，华溜溜，
嗯，怎样？
华溜溜是一个我见过最
会忍耐的人。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而且他真真心心的会愿意为别人付出，是以一个朋友的角色哦。就是如果撇开你的家人或者是恋人，我觉得在友情的无条件付出上，华溜溜真的是做得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我时至今日都难以找到媲美华溜溜的一个人。真的，你要哭了吗？你的眼光都泛泪，你不要讲，你好可怕。
所以我现在才会是跟你一起录音的这个人。
对，因为没有人忍受得了我。 好的好的，我们闲话家常实在太久了，大家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兴趣吗？
可以慢慢认识，
对，慢慢认识，希望大家可以接受真实的我们。好，我们今天呢又要来介绍一个跟爱情有关的剧本了，这个剧本的名字叫做明年此时，英文呢是 Same Time Next Year，
好直翻哦
它是一个外国的本，所以应该是 same time next year， 然后翻成明年此时、啊、但我觉得这个翻译呢非常非常的准确，
嗯嗯，
也是我蛮爱它的一个原因。
嗯，
那你觉得这个本在讲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关承诺的故事
哦，因为明年此时他们还要干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承诺的故事，
是一个
蛮有趣的。
但我猜最后没有达成，然后会有遗憾。
哦，
嗯，
那你觉得是什么承诺？
是什么承诺？你都说是爱情的本，那爱情的承诺应该就是结婚吧？
哦，所以明年此时他们没有结婚，
还是明年此时我们结婚好吗？
也不错啊，
好浪漫
哦，也不错啊。
嗯，
好的，那我来公布答案了。这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本嘛？
嗯，
明年此时我们再一起来这一间 hotel 外遇吧？
哈
的故事
有没有很精彩？所以是小三的故事，
他们两个都已婚，但是他们两个都在每年的同一个时间到同一个地点跟对方外遇
的故事。
Oh my god！
哦，我头好痛哦！
天哪，人生真的是精彩万分。
嗯，先不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批评。
当然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我要强调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在讨论剧本本身嘛，所以你个人对于外遇的看法或者是
你的三观，
对，你的三观，你的道德底线都是别事。毕竟你如果要当一个演员，你要扮演这个角色、嗯、如果你是一个对外遇就是一个就是要呕吐到不行的话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要演啊。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演员最基本的就是有一个开放跟包容的心啦，所以这是一个有关于外遇的剧本。而且呢他把外遇这种当然是有点垃圾的事情跟他写得非常的浪漫
哦。
然后我觉得他跟杏仁豆腐心不同的点就是他带给了我另外一种爱情的样貌，所以这也是我把这个本选进我们聊天的主题的原因。
你以前有演过这个本吗？
我演过。
哦，啊，你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哈哈哈哈，
怎么了？
你要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剧本呢，跟《杏仁豆腐心》一样，只有两个角色，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哦，
没错。所以呢，男主角叫做乔治，女主角叫做陶瑞斯。
嗯，
然后这个本呢我觉得它就是跟杏仁豆腐心虽然一样都在讲爱情，一样只有两个角色，但他们真的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叙述。
嗯，
之前我们有提过嘛，杏仁豆腐心的时间感是跟日常生活一样的，
嗯，
对不对？但这个本呢就是用一个剧本的时间讲了这两个角色24年的人生，
完全相反的事实，
完全相反。所以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演员，你要扮演这个角色，从他陶瑞斯是24岁一直到他48岁、
哦、
你都要演出来。然后相信大家都明白，就是岁月是一把杀猪刀，我不是说脸哦，我不是说外在，而是你的心灵也会发生改变。
嗯，
所以你要怎么把每一年的那个变化都把它诠释出来，我觉得是这个本最挑战的地方。
所以他每一年每一年都有讲说发生什么事哦？
他每5年会演一次
哦，
但总共是经过24年，
所以有点像这两个人的纪录片，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一样哦，你就是从他们两个来到这个 hotel 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冲突也好，虽然他们是外遇对象，但是也会吵架嘛，
嗯，
然后也会吃醋啊，也会一般聊天啊，也想不不不不，就他们也都是会做这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就会从这些日常的片段当中呢，会去了解到他们这五年或者一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
因为他们是每年固定见一次嘛。
嗯嗯嗯。
故事的一开始呢，他们是在一间旧金山的旅馆，然后第一次跟对方外遇完之后呢，从床上醒过来，开始就有一点尴尬啊，在闲聊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呢，竟然有一个人按电铃。
谁？好没礼貌哦。
是饭店的服务生、oh. 把他们送早餐来、
oh.
对，所以他们呢非常的紧张，他们就开始在那个饭店房间里面四处逃窜、嗯、然后躲在什么衣柜里啊，然后桌子底下、啊、还从窗户爬出去啊，反正就用一个比较幽默跟轻松的方式去开场，
嗯，
这样也让观众不要那么尴尬啦。
哦，一开场就做了，所以就表示他没有叙述说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
没错，他们是后面闲聊的时候讲的、嗯、他们就是前一天晚上在一间餐厅里面、啊、他们两个都自己一个人，
嗯，
就看对眼
啊，
天雷勾动地火，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他们结婚了吗？这时候
结婚了、
啊、哦，一开始就结婚了。
对，一开始就结婚了。
好，没问题，
他们一直都是已婚的状态。
嗯，
然后天雷勾动地火就不不不不
了。嗯哼。
然后他们就开始闲聊，所以闲聊的话题当然就是昨天晚上怎么样，然后他们怎么会这样子，跟他们老公老婆
嗯
到底都怎么样。然后他们还聊了自己的小孩，他们都已经已婚而且有小孩了，
嗯，
都有三个小孩，所以他们加起来有六个小孩。
哇
所以他们就在聊这些。
嗯，
那他们聊自己先生跟太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另一半其实都是很棒的人，
所以他们都是称赞另一半，
称赞另一半。
Why? 这好不合逻辑哦。
那你觉得呢？
就是我一般想象，如果是生活中男女有对彼此有兴趣，通常会讲另一半的坏话当作开头，
嗯，
然后在这个新对象上面寻找安慰。
哦，你说骂老公，
对对对对对，
希望他安慰我，这样。
哦，不是说一个感情里面，如果你女朋友跑去找别的男生抱怨自己的男朋友，你就知道，嗯，
哦，是吗？
我觉得
有这个潜规则。
我觉得不然你干嘛每次找其他男生抱怨自己男朋友？
所以你觉得如果自己的另一半很棒的话就不可能外遇吗？
嗯，如果他很棒而且各种方向方面都可以满足你的话，干嘛要外遇？
然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都是在称赞嘛，所以我马上就会有一个感受，是好像一个人不管多棒，他一定会有很难满足你的地方，就可能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个 something 是没有办法被这个人全然的填补。然后他们呢从这一景就可以知道他们非常的聊得来，然后下一景呢就是五年之后了，但这一次呢他们来到这个 hotel 之后就开始吵架，原因就是这一年呢乔治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他现在是四宝吧。
哇哦，
没错。然后呢陶瑞斯陶瑞斯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就结婚生子的人。
嗯，
在第一景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乔治就问陶瑞斯说，哎，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家餐厅？他就说，哦，因为他老公呢带孩子去找婆婆了，
嗯，
他婆婆过生日，
嗯，
然后乔治就问他说，那婆婆过生日你不用去吗？陶瑞斯说他婆婆很讨厌他，因为他18岁的时候就怀孕了，害他老公要从医学院休学去工作养家，所以他婆婆只要看到他就会很生气，他就没有去婆婆的生日派对。
哦，
然后那一年陶瑞斯是18岁，
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年是18岁。
不是，是陶瑞斯怀第一胎，跟她老公怀第一胎的时候是
18岁，
她遇到乔治的时候是24岁。
好的，
对。所以在这5年之中呢，陶瑞斯去满足了自己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他去念书了。毕竟18岁才高中，他没有毕业就去休学生孩子，然后结婚、投入家庭，所以他呢去念了读书会，想要弥补自己很笨的这个遗憾。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在剧本有觉得自己很笨
哦，
因为他听不懂老公跟同事的对话，
毕竟是医学系。
对，然后她说她跟她老公跟她的老公同事去吃饭的时候，她边听他们对话，然后听不懂，她就默默的把刀子拿到那个同事的盘子里面，把她的牛排切成一块一块的。
哈，
就是一个
觉得自己太没用，只能做这种小事来帮助大家。
Maybe 这是一种解法，
嗯，
或是他就是太习惯 be a mom
哦，他只一人生只有这个角色，
没错，所以他去读书了，
哦，
然后呢，这一景也是一个蛮搞笑的景，就是乔治的四女儿呢打电话来、说他的牙齿掉了，这样。说他牙齿掉了，然后妈妈刚好不在家，可能去买东西。然后呢，这个乔治就在电话里面说：“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会回来了。哦，我在的地方呢，有一个很漂亮的桌子啊，还有台灯，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窗户。然后他挂完电话之后，他就跟陶瑞斯说：我要回家了。
他们还没开始，
他们还没开始，他们刚 check in。”
所以这就是他们吵架的契机，
没错。
哦，
陶瑞斯就说你要提早23个小时回家。
哦、oh, ，他们每年见一整天24小时啊。
对。
哦、oh. ，
然后乔治就说抱歉，抱歉，对啊，对啊，他牙齿掉了，反正就开始讲一堆就是跟牙齿有关的事情。然后陶瑞斯就说这跟牙齿掉不掉根本就没有关系，
嗯，
你只是无法解决你的罪恶感。
什么的罪恶感？
外遇的罪恶感啊。
哦，
所以你才想要回家。
嗯，他只是觉得那只是他逃离这个现场的一个借口。
没错。
Okay.
然后乔治就说不是啊，怎么怎么怎么。但陶瑞斯最后呢有真情流露，
嗯，
就是他有跟乔治说他们没有见面这一年呢，他很长都想要打电话给乔治，但他都忍住了，
因为他们只有一年一次的这个约定，
就是他们不能破坏彼此的生活，所以他真的很期待就是每年来到这里的时刻是他觉得最放松的时候。
嗯，
然后乔治听完这些话就觉得蛮愧疚的，就选择留下来了。
女儿的牙呢？
女儿的牙就让他掉吧。在陶瑞斯面前就不重要。
不重要吗？他四个小孩自己待在家，欸，他妈妈没回家，欸，
暂时没回家而已。
要报警了。
然后呢再来又是5年了，哇，这一年
好快哦，他的故事进行很快呢。
对，进行很快，
嗯，
因为蛮轻松的，我觉得这个本呢读完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你就会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看2个小时的戏，
嗯，
这样是会开心的，
嗯。
然后在下一年呢，这一年就非常的有趣了，因为乔治呢阳痿了。
哈，
就他发现他跟他老婆呢没有办法就是所以他就阳痿。然后呢陶瑞斯更有趣了，陶瑞斯怀孕了。所以他挺着8个月大的肚子在这间 hotel 里面。那后面的剧情会怎么发展呢？
一个肚子大的女人跟一个阳痿的男人，
对
啊，
在一间 hotel 里面，
想必是不会发生什么吧。两个彼此都很安全的人。
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怎么可能？
就是乔治一碰到陶瑞斯就不阳痿了。然后刚开始啵啵啵的时候呢，陶瑞斯就羊水破了。
我天哪，
这是一个超级精彩的场景。
他被胀壁耶。
谁要被胀壁？
那个宝宝。
只是羊水破了而已。
所以有生下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念一下这一景，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这一景的手忙脚乱。嗨，我是乔治。
我是陶瑞斯。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陶瑞斯，天哪，哎，怎么会这样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产前的阵痛。
阵痛？不会吧，说不定是消化不良。
那不一样
了。你确定？
消化不良怎么可能会痛到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你怎么可能快生了呢？哎，你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下个月。
天哪，我怎么会搞成这样？
你怎么会搞成那样？
都是我，是我太自私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激动？
激动？哎，我之前的性生活已经有问题了，你这样一搞，胃口再也硬不起来了。
乔治，拜托你，我觉得我最好先躺下来。
哦，我这样子算什么男人？什么样的男人会出这样的包？
让我讲话好吗？
谢谢你想要安慰我，但是你现在说什么都不会让我好过一点。
我没有想要让你好过一点，我现在就要生了。
天哪，天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他头快出来了。
你跟他说他来得太早了，叫他先回去。
冷静点，打电话找一家最近的医院。
医院？医院？你要去医院？
乔治，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马上就要生了。
可是我们没有结婚啊，这样子去不是很奇怪？
可不可以拜托你去打个电话？
你要去哪？
厕所。
你要干嘛？
没时间说这么多了。
OK 嗯，喂，查莫斯先生吗？帮我联络一下附近的医院可以吗？陶瑞斯，陶瑞斯，陶瑞斯，你在干嘛？
我很忙啊。
忙的确很忙。好，喂，我是海影宾馆。对，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听到隔壁的房间有奇怪的声音，然后我看到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女人，她已经在产前阵痛了，大概3到4分钟痛一次。对，对，我有车，我很乐意送她过去。对，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预产期之前如果发生性行为会不会造成孕妇早产啊？哦，没有，哈哈哈，我都随便问问啦，我只是好奇。对，我马上过去。 Oh my god， 陶瑞斯，
我们到不了医院了，我的羊水已经要破了。
Oh my god，
我们得在附近找个医生。
OK， 陶瑞斯，我不是计程车司机，我不知道要怎么接生小孩。
乔治，现在没有时间耍宝，打电话给这附近的医生。
查莫斯先生，我是乔治，这是紧急状况，你帮我找这附近的医生。
这件事给你一点教训，千万不要跟有妇之夫乱搞。
OK， 没事的，没问题，不会有问题的，陶瑞斯，沉下去，嘘，你不会有问题的。怎么了？
他头已经出来了。
不会吧？
我好怕。
躺好，放松。
乔治，快点想办法。
我马上回来。
乔治，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拜托你，我好怕。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亲爱的。
乔治，你拿这个干嘛？
亲爱的，我们要生小孩了。
我们？
我需要你的帮忙，把手给我，看着我的眼睛，我们一定可以搞定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现在，看我表演怎么生小孩。OK， 我们刚经历了一场非常腥风血雨的手忙脚乱，你有什么感觉？
我已经要叫到没力了。
拜托，我们连真的怀孕的1%都不到吧？
对，但我一直很怕我吵醒你阿妈。
她在睡觉。好，谢谢你，你很体贴。
哎呦，
那你刚刚就是扮演陶瑞斯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乔治简直就是个大白目。超级大白目。哎，
怎么说？
我都要生了，他第一个是担心自己会不会有阴影，然后之后硬不起来。
然后呢？
然后叫他做什么他也不做什么，就很像一个 白痴，听不懂人话哦。如果真的现实中这样，我真的会气死。
你说如果你男朋友在你怀孕的时候，
对，
这样你真的会气死。
去打电话叫医生，他说怎么办？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我真的会可能考虑离婚。
那你刚刚就是身为一个非戏剧背景的人，
嗯，
扮演这样子的角色，你觉得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想？就是我觉得很难真的认真演戏
哦。
嗯。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
什么叫很难认真演戏？你刚刚很混，
是不是？我没有，刚刚就是抱持着一个，就是也不是说扮搞笑，但是就是你知道这不是那个当下的场景，所以你才可以这样子的表演
哦。你是说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真实，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反而很轻松的去表演，
对对对对，
哦，蛮有趣的想法。那你觉得你在演起来的感觉，
就是？很容易被他念的字带着走，就像我后来就是明明不痛，但其实我一直闭着眼睛念，
哦、oh ，
就是我要揣摩那个很痛的感觉，我会不由自主的闭着眼睛。
哦、oh ，了解，哎、欸，还蛮有趣的。但我觉得这一景真的是蛮考验，其实是技术面，就是你如果真的，我觉得反而如果你太真实。
嗯，
应该会蛮没有效果的。我也不知道这一景其实效果很重要啦，很明显嘛，它就是个搞笑的景啊，它是个喜剧的景。所以如果你想着要搞笑，其实会蛮难笑的，
嗯，
会很尬
哦。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真实的反映当下的状态。而且呢，这一景还有一个表演上的危机，就如果你一直叫会很吵。没有人想要听完，你知道你这边叫十分钟，观众都这样哦，捂着眼睛看戏了，
捂着耳朵，
哦，对，捂着眼睛看戏，那可是演员长得不好看，哇，大口误，笑死，真的，如果你整场都在那边啊，生了啊，然后观众就会。
好啊 ，OK，
对，我知道你很痛哦， oh, 我耳朵也很痛，真的，所以这一景其实还蛮难的哦，要考验很深厚的技术，而且那个就是那个东西要怎么堆叠，然后又要好笑，真的，这也很考验导演的技术。
那你给我刚刚的表现打几分？
二十哦。我开玩笑的啦。你说我以一个专业的角度评，还是以一个不专业的角度评？
随便。我你这样是在给我看我自己要受到多大的打击？
不是啊，
受打击的程度、
啊、就如果以一个看非科班出身的角度评，我会给70
哦，
是高的，是高的
哦。好，那给到这里就好了。
我也觉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OK， 圆满结束。
你真的很鸵鸟哎、
欸！哎、欸，
你是一只鸵鸟吗？
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录了一版失败的吗？那一版失败是我演乔治，然后你演陶瑞斯那一版。
对，
那那一版你给我打几分？
那一版我给你120分。
为什么？
因为很奇怪，
有人想听吗？
就我觉得你那一版完美彰显了一个很违和的有趣，因为它完全已经不写实，它变成一个荒谬剧的感觉。比方说，对，我们可以放在最后当一个彩蛋，
没错。
陶瑞斯，陶瑞斯，陶瑞斯，陶瑞斯，
陶瑞斯，你在哪？你在干嘛？
对，就真的。有那个
乔治变得很有姐妹感，
对，会变成嘿乔治，
乔治你干嘛这样？
对，是另一种乔治，蛮有趣的。
好，我们放在结尾，我们可以继续聊下一个场景。
好，下一个场景呢，就是5年后了，又再次的5年之后，我觉得这一景是我整个剧本里面最喜欢的一景。
不是刚刚那一景吗？
刚那一景呢很好笑，
嗯，
就你看如果是更专业的演员来呈现的话，你就是会笑到一个没丁没胆因为这太荒谬，然后一个人要生了，然后一个人在那边找毛巾你知道吗、嗯、然后在那边关心自己以后硬不硬得起来，
嗯，
就是很冲突，那个场景就很荒唐。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这一景呢，我觉得非常的写实，
怎么说，
而且很合乎这个剧本的年代。
这个剧本发生在哪一个年代啊？
他这个剧本呢，他们第一次遇到是1951年的时候、
哦、
所以真的很久以前了，
嗯，
然后现在这一次呢也就是1965年这个场景。这一景呢，他们这一次的相遇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的人生轨迹已经走上跟之前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陶瑞斯跟乔治的片段我觉得是截然不同，
嗯，
所以我们也先来念一段。
又要念？
对，我觉得直接讲出剧情的内容实在是太对不起听众了，应该要用听的、
哦、好
OK。 好，那我还是乔治。
嗯，我还是陶乐斯。
陶瑞斯。
陶瑞斯。
好，
开始咯。
嗯，
你还好吗？
很好。
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穿得像印第安人啊？
我去念大学了，伯克莱。
干嘛？
你是在问我长大以后想干嘛吗？
不是，你这个年纪回去读书是不是有点那个啊？
你听好哦，你以为在班上当唯一的阿桑很容易吗？
那你干嘛还去读？
就是想要更他妈的了解自己。
那你在教室里会更了解自己吗？
我不是一直待在教室里，街头运动和示威抗议就是很好的学习经验。
你去抗议什么？
反战啊，你没听说哦，报纸都有登。
战争不会因为你的示威而停止。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来这里不是跟你讨论政治的哦。
好，到目前为止，你不想做爱，也不想谈政治。先生，跟我说你要什么？海边散步、烛光晚餐，还是我？
你。
哦，我以为你不会要呢。
然后他们就开始啵啵啵啵
啵啵啵啵。
天哪，陶瑞斯，你没有穿内衣。
天哪，乔治，你是古人吗？
我本来就是很传统保守的。
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投给共和党？
对啊，没错。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当然不是。你要干嘛？
你疯了？你以为我会跟一个把票投给共和党的狗男人上床？
曹瑞斯，你不要这样，你不要现在嘛。
你怎么会把票投给那种人？
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好不好？
不行，现在就要说清楚为什么投给他。
因为共和党想要结束战争。
怎么结束？毁掉那一整个国家？那是人家的内战，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干预。
那些改革自由派的胡说八道，实在听得想吐耶、欸、我们有炸弹干嘛不用啊？
你说真的？
对，我是说真的，我要把那些混账炸出地球表面。
我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你，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我现在是一个很沮丧的人。
你怎么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
不要谈这个？怎么可以不谈？开不起玩笑和保守传统我没有意见，但是法西斯欸，对不起，我不能接受。
我才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你在鼓吹大屠杀。
陶瑞斯，停，拜托停。
我反对什么你就偏要支持？
那也许你的反对是错的、啊、
你以前跟我相信的是一样的、啊、
不变了。
为什么？
因为 Michael 被杀了。
天哪，怎么回事？
在越南，他想帮一个受伤的人送上直升机，结果一个狙击手杀了他。
什么时候的事？
Oh my god， 我觉得听完呢，相信各位聪慧睿智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知道 Michael 是谁了吧。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是谁？
Michael 是乔治的儿子啊，他的大儿子，
嗯，
在越战被杀死了。
所以他才投给共和党，因为他想要停止战争。
没错
啊，
但前面呢，陶瑞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当然就是很直接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嘛，这很正常啦，毕竟你不知道就是会这样。我觉得在这一景呢，可以看出乔治这个人蛮深厚的一面，
蛮深厚哦。
对啊，就他这个人的情感厚度，突然在这一景被建立起来耶。
为什么？
我觉得是蛮勇敢的吧。
为什么？为什么？我读完好像没什么感觉
哦。真的假的？因为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一景在这个剧本里面的角色，大家刚刚也感受得很清楚了，这个剧本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本，但是到这里呢，气氛会突然变得比较沉重一点。
嗯，
但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只有轻松快乐的时候。
嗯，
然后我觉得乔治在面对自己儿子被杀的片刻，我是能看见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就是很有爱的。
嗯，
然后前面他都很屁嘛，很逃避，但在这里我真的会感受到他是一个爸爸
哦。
是一个儿子在战争中丧生的爸爸。
嗯，
但可能因为我觉得不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或是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战争的想象都是很薄弱的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然后我读这个本的时候，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我要哭了
啊！
我真的要哭了，等一下
又要哭了。
我哪有又要？
你上次也有哭，
我上次没有眼睛没有眼泪掉出来，但我这次掉出来了。哦哟！但我觉得战争就是在这一景让我蛮明显的感受到，他真的可以轻易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嗯，
然后就是乔治死的时候，他是要帮一个人送上救援直升机嘛，然后在那个片刻他被狙击手枪杀。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背景也是衬托了这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蛮得来不易的，因为显然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嗯，
然后显然这是一个所有的事情都可能突然失去离你而去的时代。
嗯，
而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选择在这样的时代每年都遵守那个承诺来到这里，即便他是不伦的，
嗯，
他是违背道德，可是他们还是遵守了这个承诺，陪伴彼此一个晚上，然后也让彼此成为自己生命的出口。我觉得这还是有他感人的成分在里面。
嗯，有感受到，
没错。然后为了讲解这一景，我还去查了越战的背景。简单的说呢，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时候的总统是甘乃迪跟詹森，然后甘乃迪呢，嗯，被枪杀了嘛，詹森上台之后呢，他决定要扩大越战，但他当然决定扩大越战就是希望可以赶快结束越战。
嗯，
所以他就扩大了，然后就投入更多的美军跟这个金钱跟资源投入到越南的战场。
嗯，
原本以为可以一次消灭越军，没想到呢，越军弄了一个什么春节反击，就反击回来美军，然后把美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然后美国就发现，哎，怎么好像越南没有那么好被打下来，短时间之内是打不赢的，所以国内反战的这个声浪就越发的明显，所以最后呢，詹森就决定慢慢撤回美军，然后不再插手越战。
嗯，
然后越南就被共产党统治统一了一段时间嘛。
嗯，
这是越战的情况。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身处在这个时代，你的孩子要被叫去帮别的国家的人打仗，不管是谁一定都很难去接受。
嗯，尤其最后还是就是命丧在战场上。
没错。那你刚听完这一景有什么感想？
我会觉得他的情绪展现很像是我们记忆里或是我们认知上会理解的成熟男人会有的对话，应该说有点像爸爸会有的对话，就是他永远不会在第一时间内讲出为什么我做这个决定，但他就会直接抛出他的结果。像他一开始就说我投给共和党，然后就还被陶瑞斯骂很久很久以后，他才默默的说，哦，因为 Michael 在那个越战死掉了。所以他在前面那一段铺陈，他的情绪应该是很压抑但是生气的，可是他没有直接抛出原因， 然后他是在最后的最后才说哦，因为怎样怎样怎样。
嗯，
我觉得这个沟通方式蛮像传统男性会有的说话句构。
哦，嗯，同意耶，就是他们好像没有被培养出表达真实想法或表达真实情感的这件事耶。
他感觉像是因为陶瑞斯问一个问题他才回一个回答，但他不会主动提供那个回答以外的资讯，
嗯，
然后直到陶瑞斯最后一直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才说哦 Michael 死了。
哦，
对，有点像这样子。
蛮同意的，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去整理下来的话，这是一个1960多年的时空背景吗？那现在男性有比较好吗？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社会还是没有更加的鼓励
男性展露自己的情绪？
对，展露自己的真实情感跟表达真实想法，
一直都是，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是啊。
哦，好像是耶，我接触到的直男还是直男这个群体吧。
对，
我刚刚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不要那么二分，而且他们好像不只是他们不会谈论情绪跟感受，好像他们也不喜欢听到别人问耶。
不喜欢听到别人问哦？
嗯，我遇到的会不喜欢我问耶。
会是因为爱面子吗？
通常都蛮是的。
哦，
他就会直接说我不想谈这个。或是我们不能聊一点轻松的就好吗？
哦，
这种。
你这样我想到就是男生跟女生忍痛跟承受痛的能力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行医学证明说女生其实是比男生还要能够承受痛感的，可是你为什么通常看到喊痛的会是女生呢？
哦，真的哦？
对对对，所以就有可我自己推断啦，我自己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男生很习惯忍耐，所以可能比如说他从一就感受到痛，但他忍耐到十他可能才会一声。可是女生可能
是打嗝吗？
女生可能在痛感五的时候才会觉得哦痛咯，可是他在六的时候就会喊就说啊痛。
哦，
可能是因为女生就是有这个或是被教导可以这样子做。
嗯哼，
可以脆弱，可以表露情绪，可以就是不用忍耐。
哦，
嗯，
那我觉得我有时候只是有时候而已，有二的时候就已经叫了。二就啊这样，yeah! 这种
会不会男生就是觉得难过伤心哭泣抱怨不会解决问题，所以干脆就不要了。
哦，非常有可能。
好像
听起来就是这样，
帮上上级挽回了一点。我们了解你们咯，长七七的男。我们的故事结局了吗？
对，快了快了。
好，
接下来呢又过了5年，这个时候陶瑞斯已经44岁，也就是距离他们第一次相见呢20年已经过去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又发生了一些不同，陶瑞斯已经当阿嬷了，而且他从伯克莱大学毕业之后呢去整了形创了业赚了大钱，现在是一个女企业家。而他的原本的老公呢最近却事业不太顺利，所以陶瑞斯在这一集的时候说他在追求自己人生成就的过程中好像把自己的老公给搞丢了，因为她老公离家出走4天没有回家
啊。
但这一年呢哈利，哦，哈利是谁？
哈利是谁
就是陶瑞斯的老公啊。
哦，
哈利呢是打电话来，然后这时候陶瑞斯刚好去上厕所，所以乔治就接了这通电话。
怎么可以
他接了这通电话呢？然后他就跟他讲说陶瑞斯真的很爱哈利，他就当了一个居中的和解人。
嗯，
然后陶瑞斯就回去就是又重新把跟哈利的婚姻经营得很不错了。
哦，
然后接下来呢是最后一个5年了。
嗯，
这一年呢又发生了新的事情，就是海伦死掉了。
海伦又是谁？
海伦呢是乔治的老婆。 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官夫了。
哦，官夫官夫。
对，然后这一段呢就是这一出戏的结局嘛，所以既然呢海伦已经死掉了，所以乔治就决定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他就跟陶瑞斯求婚了。
啊，陶瑞斯老公勒？
陶瑞斯老公，所以你猜陶瑞斯怎么样？
我猜哈利就这样逃了，没回来了。
然后呢？
然后陶瑞斯也逃了。
你说他没有答应？
我觉得他没有答应。
哦、oh? ，
有吗？
呼呼，他没有答应。
哦、oh, ，为什么？
因为哈利有回来。
哦，哈利回来了，
哈利回来了，所以他呢选择继续跟哈利的
婚姻，
然后一样每年再来这里一次。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个本的最后一景真的写得非常的浪漫，因为他没有直接写出来，他一开始呢是乔治骗陶瑞斯说他又找了一个新的女生叫做康妮、因为海伦已经死了半年了，所以他跟康妮呢最近也有点暧昧什么的，然后他就跟陶瑞斯求婚了。他就问陶瑞斯说，陶瑞斯你一定要嫁给我，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会去娶康妮，你知道吗？
好烂的求婚。我已经要生气了。
有人对求婚很敏感。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然后陶瑞斯竟然说，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嫁给你，因为我现在跟哈利的感受就跟你很多年前跟海伦的感受一样，很舒服。这样乔治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咯。然后陶瑞斯就说，大概就只能这样子，乔治就走了。
所以他们这次没有完成任务，
他就离开。然后离开之后，陶瑞斯就开始大哭，爆哭。然后乔治听到哭声就回来了，
然后
他就说，我骗你的，
哈，
根本就没有康妮。康妮是一个89岁的老太婆，是海伦的另一个阿嬷朋友。所以我骗你的。然后他最后呢就说，陶瑞斯，我想要你嫁给我，所以我想说，如果有其他人也想要嫁给我的话，我成功的机会可能比较高。我承认我走投无路了，好吗？你看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想要一个 happy ending。 哎，陶瑞斯，我不想再讲了，我回来了，而且我每年都还会再回来，一直到我们老，老到我们骨质疏松，一碰就碎了为止。
哇，这是一个他讲话的进化史的剧本哎。
所以当然是有点文绉绉啦。结束，这个剧本结束了。
好，
然后我要发表一下这个
你的感言吗？
我的感言。所以我把他选进来的原因呢，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们已经讲过一个爱情的本，就是杏仁豆腐心，但他跟杏仁豆腐心有蛮明显的不同。因为如果杏仁豆腐心呢是在用比较像意识流的形式，然后用日常对话的方式去阐述他们两个之前的经历，那明年子时就是很扎实的用冲突堆叠这两个角色24年的大事迹。
对，他们都是有一个事件。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真实的部分。因为你每时每刻就事件来，你真的措手不及，
对，
完全意料不到。但他就是可以扎实的改变你这个人的个性啊，讲话方式啊，然后状态啊，能量啊，你都会突然的不一样。那你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
我是觉得这个写法蛮，就很像你说大事记，就很像历史课本上你会从左画到右的那一条线。然后上面就写你发生什么事，下面就写你产生什么改变。就是总结来说，这一本是一个我觉得理工科生看到也会很开心的本。它归纳的非常小细，
清楚，
条列式，
笑死。
但它同时又用很风趣的形式去在讲那些故事，所以我自己觉得 读起来蛮舒服的，就是有那种完美主义者的那种舒服，瓷砖排好了。
那今天这个剧本就到这边咯，
欢迎，我们很欢迎大家想要分享一下你们听完我们读剧本之后的心得，或是你们有延伸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回复。
没错，好的，那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雷秋秋，
我是花溜溜，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我是乔治，
我是陶瑞斯。
喂，查姆斯先生吗？帮我联络一下最近的医院可以吗？陶瑞斯，陶瑞斯，陶瑞斯，陶瑞斯，你在干嘛？好，喂喂，我现在在海影宾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听到隔壁房有奇怪的声音，然后我看到一个从没见过的女人，她已经在产前阵痛了，大概3分钟到4分钟痛一次。对对对对，我有车，我很乐意送她过去。对，嗯。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预产期之前如果发生亲密行为，会不会造成孕妇早产？随便问问，我只是好奇。好，好，我马上过去。陶瑞斯。